警示班献诗。
Thank you.
班。教会所差派和支持的海外的宣教士一共是17位，今天下午第18位，所以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，相对的也说是非常大的责任。感谢主使用信友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和我们的几个分堂一起来拆传。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40节到16章第1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5章第40节，公用版圣经在187面，新约187面，《使徒行传》15章40节翻到了，请诸位看，我来读。保罗拣选希拉也出去，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，他就走遍叙利亚、基利加，坚固众教会。16章1节，保罗来到特比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妇人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，保罗要带他同去，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，就给他行了割礼。他们经过各城，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里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另外使徒行传19章20节，往后面翻两三页，使徒行传19章20节，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今天早晨在我们教会差传年会中间，前天晚上昨天晚上都分享信息，今天早晨也要分享主的话，是主的仆人戴绍珍牧师。我想我不必多介绍，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，他身体不是最理想，但是他还是愿意专程从香港来到台北，带领信友堂20周年的拆传聚会。下面我们请戴牧师来证道，题目是保罗和他的团队。
陈牧师，谢谢你这20多年让我跟你多同工。今天我特别感谢神，愿主大大赐福给你和沈师母。我就觉得我和戴师母跟沈牧师、沈师母这20多年是有最美同工的机会，我不配有这样的同工。感谢神，谢谢诗班在为我们献的这样美丽的诗歌，让我们进入敬拜，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和主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今天要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必须 有许多新的方法，原则是一样的，但是面对许多从来没有的挑战，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创新的做法，完成复活的主给我们的大使命。15年前，我在中国大陆完成2个礼拜的行程，我跟一些医生、跟当地的当局来讨论一些医疗服务的事项，他们很欢迎我们，他们也晓得我们是一群基督徒医生护士，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跟我们一起合作，我们很欢迎。最后一天晚上，他们按常例有丰富的演习，我进去的时候，那位主席就对我说，你的信仰跟我信仰不一样，这是我知道的，我想也不必辩论，他是无神论者，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欢迎我们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吃晚餐。到了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，我什么时候应该正式回答你的欢迎？他说今天没有什么正式啊，也现在随便，现在也可以。那我就站起来就讲我认为该讲的话，但是我觉得是冷冰冰的，是没有感情的。我后来就想，我就要把心打开让他们看，我就讲了一个见证，一个故事。那是1994年的时候，我说前14年前，我第一次回到中国。那个时候，外国人不可以自由行，必须参加旅行团，只有华侨才可以单独的旅行。那么到了北京的时候，这个导游就跟我们讲，这一次的行程是北京4天，然后大同、太原、西安、上海、广州，然后回到香港。我很失望，因为不包括我出生的开封。他讲完了，我就走到他旁边，用普通话跟他讲。他睁开眼睛，他说，你怎么会讲我们的这个中国话呢？我说怎么不会讲，我在中国出生的。他说在哪里啊？我说河南开封。哇，他说我也是。他一讲我也是，我知道后门都开了。我说同志，你我是小同乡啊，那么你能不能帮一个忙啊？他说是怎么帮忙啊？我说你看，你刚才报告我们的行程不包括你我出生的开封啊，那么你们到大同、太原去的时候，可以不可以让我和我母亲就离开，到郑州、开封，那么你们到了西安的时候我们就归队。他说行，不过有2个难处。第一，我们必须先得到中国旅行社同意。他说，第二，公安也得发同行证。 他说这样子，明天早晨你先到天安门广场去参观毛主席纪念馆，你参观完了，那么你回到酒店这里旅馆，那么我告诉你中国旅行社同意不同意，同意的话我们就到公安看他给不给一个同性证。第二天早晨我就乖乖随队就到天安门广场参观完了，大家都上车到天坛去了，我一个人就留在天安门广场，我一面跑一面哭，我突然有回家的感觉，我看见那些小朋友在那边，他们玩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一定会跟他们在一起玩，听到鸟声看到树都是北方，我小的时候一直到16岁都在北方长大，我回家了，到了旅馆的时候，那个导游满面带着笑容 等待我，他说好消息，中国旅行社同意我们到公安局，我们就进去了。进去的时候他说你坐在这边，我就到柜台，没有两分钟他就回来，他说这个通知很开明，我说怎么开明法，他说没问题，这个人生在中国，现在国外定居，把他当作华侨。哇，我说万分的感谢，我可以华侨的身份。那么那天晚上我就讲这个故事，我发现那个气氛空气完全变了，突然有一位77岁的老医生就站起来兴奋得不得了，他说我要唱一首国歌啊，他说他就唱了还我河山，抗战的时候唱的一首诗啊。接着又带我们去看这些当局的人，他就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了一首英文的爱情歌，我很多年不敢唱，今天晚上我要唱，他就唱了。接着有一位工程师，他就是唱昆曲，哇，他真是 breath control perfect， 了不起啊。那最后有一位少数民族的女士，一面跳一面唱少数民族的民歌，我很感动。没想唱完了他们就转过来对我们说现在轮到你们了，哇，我们一点没有做准备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我就请跟我们一起来的一位弟兄，他是新加坡来的做生意的，那么他就我说林弟兄你献一首诗好不好，哇，他说你们都笑我的普通话，那我唱歌的时候你们更会笑，我说没有关系你唱吧。那大家晓得在新加坡有很多运动，他就唱了 Courtesy for you, courtesy for me, courtesy for you and me、啊、新加坡礼貌歌。接着我弟弟他是外科医生，他就站起来他说你们唱了一首爱国歌，我们也唱一首爱国歌 America the Beautiful。 他们唱完了，我跟戴师母就站起来了，我说我们要 唱一首希伯来人的歌，我们唱的是诗篇23篇。那我就发现我们唱的时候有人在桌下就打拍子，我就心里想保罗说在凯撒家里面有我们弟兄姊妹，我心里想在毛泽东家里面也有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感谢主。但是那一天最高峰不是这些， 是我们台湾来的一位骨科医生徐医生，他就站起来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要不要唱阿里哥姑娘、阿里山姑娘、阿里山姑娘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唱。”他说：“我们要唱的是在台湾很流行的一首诗，我们小孩子也很喜欢。”没想到他们就唱《爱的真谛》，没有一个人作声，安静在那里听。唱完了，原来对我说：“你的信仰跟我信仰不一样的。”这位主席就对我说：“戴先生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晚会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没有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不可以送你一个东西？”我说：“不必呀，你已经送了太多的东西，今天这么丰富的晚餐，非常感谢。”他说：“我一定要，我很珍惜，我只有一个，我一定要送给你。”他从衣服那一个灰针拿下来，就扎在我的衣服上。我往下看，毛泽东。刚好93年是他们纪念毛泽东诞生100周年，那么这是94年。他说：“我只有一个要送给你，今天我没有带来给你看。”但是我仔细看的时候，我发现在旁边有5个字：为人民服务。很多的时候，那不过是一个口号，空洞的口号。但是我那天晚上离开的时候，就想起我们主耶稣讲的一句话：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带着主耶稣的心，主耶稣的做仆人的一个态度，我相信无论在台湾、在中国内地、在东南亚、在中东的地方、在非洲、在欧洲，我们可以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我十分的相信。第一天晚上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并且我们看见教会被坚固的时候，更有力的把福音传开。昨天晚上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，就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些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是使徒，没有一个是宣教士。可是当他们进到安提阿的时候，他们震动了那个都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有人说他们是小基督，是基督徒。这个名称是从安提阿起手用的。小基督。今天不只是在中东的地方有关闭的国家，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关闭的区，我不能进去，什么是不能进去？宣教士不能进去，你能进去，因为你有工作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工作证是主给你的，是为了做他的见证。我们看保罗的团队，他回到他和巴拿巴第一次出外布道所设立的教会，兼顾他们的信心，然后前往在路斯德 第一，就把一位年轻的弟兄请来参加他的团队。我很佩服保罗，他绝对不会看不起年轻人，他知道他们有创新的做法，他知道他们有火热的心，他也知道需要引导。可是保罗自己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，他说你在言语、在行为、在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可以做信徒的榜样。众人已经都称赞他，这边都记载。保罗就把这位年轻的弟兄引进来了。不知道保罗有没有想过，他正在拣选第二代教会的领袖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？保罗有他的计划，但是他发现不是神的计划，所以两次圣灵就拦阻他。我很感谢神，圣经是非常坦诚的。你看，两次就说保罗错了，他要去的地方不是神当时要他去的地方。我太多的时候也这样做，需要圣灵的带领。结果因为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就看见保罗到了特洛亚。一节到第九节在那边讲的是什么？他们。可是到了第十节的时候，突然就看见这个人称代名词就改变了，不是他们，是我们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作者路加就参与保罗的团队了，并且他在这里就说，我们认为是上帝拣选我们去那边向他们传福音，不是保罗，是我们。他是医生，他是呼叫者，他的文笔很好，哇，这样的人才就加入保罗的团队，非常美。因为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今天的确需要各样不同恩赐、不同背景、不同专业的人参与差传的事工，懂得行政管理的，懂得法律的，懂得财务的，医生、护士、公务员、老师、工程师，需要各种不同的人。路加一直到保罗在监牢里面，他还说他是医生，他没有放弃他的专业，他把他奉献了。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说放弃。当然像自己要死没有错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主给我们这样的训练，给我们这样的专业，是为福音的广传。如果我们肯把我们的专业奉献在主的手里面，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所谓关闭的地方，传道人不能进的地方，我们学习在那里做眼做光，有一天神要我们在中东的地方，要我们在所谓关闭的国家，要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会做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了。在台湾我们已经学会怎么做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，我今天是主的见证人，主就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， 做他的见证。求主帮助在座的弟兄姊妹。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，希拉、提摩太、路加都在，结果我们看见一个家庭主妇懂得祷告，听了保罗讲，哇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这一定是医生写的 open heart surgery， 主就开导他的心，那么他就信了主耶稣，并且带领他全家归向主。这是很美，一个家庭主妇。并且他对保罗说，如果你知道我是真信主的，请你到我家里来住，你的团队我都欢迎。你看他一信主，马上就觉得可以在这神圣的工作上，宣教的工作上有份。他不一定要讲道，可是他的家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，他的家可以成为宣教士休息的地方。他有这样的爱心。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没有讲到，没有读经的时候，没有看到第十八章、十九章。但是在那里，我们看见另外一对夫妇也加入保罗的团队了，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亚居拉、白基拉一对夫妇。蒙母三千，这两位也有他们的三千。本来是住在本都的地方，可是为了赚钱，为了做更大的生意，他们从本都的地方就迁到罗马。哇，那个机会就很大了，可以在罗马发展他们的事业。谁知种族的优越感就把他们赶走了。罗马帝国皇帝叫所有的犹太人要滚，不能留在罗马，很痛苦。他们第二次搬家的时候，到了哥林多，这一次完全是不是出于自愿，是被逼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可能他们当时不知道神在背后安排福音的广传，是他们的祝福。可能当时他们觉得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可是到了哥林多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安定了，开业了，哎，来了一个传道人。你看，神本来拦住保罗，为什么他不能找到？他必须在亚居拉、白基拉已经安定以后。神的安排真奇妙，他们已经安定了，保罗就来了。因为他过去也是制作帐篷的，所以他们欢迎保罗跟他们住在一起。我很羡慕这两位能够跟保罗上神学课。天天他们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学习圣经，也可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到最后，保罗在哥林多工作完成的时候，他要去以弗所，就是亚细亚，原来他要去的地方。他就对 这一对夫妇说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他说我们去。第三次搬家，这一次甘心乐意的是为了福音。他们是做生意的，我常会想，今天在台湾做生意的基督徒多得不得了， 很多在中国大陆各地方做生意，听说在上海有50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庞大的数目。其中不少是基督徒，不只是上海，北京、天津、广州、成都，你说很多，其中不少是主内的弟兄姊妹。如果他们做生意的同时，他们看见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，你想一想，他们的影响力多大。在社会腐败的时候，在贪污的情况之下，他们能够做一个中流砥柱，像丹以理一样站起来，不玷污自己，让别人看见一个基督徒是就是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会看见有许多从台湾来的小基督在他们中间。其实我们在台湾还是一样，我们先在这里学习做基督徒的商人。很感谢神，过去这几年看见很多基督教商人团体，看见他们彼此勉励，求主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主已经把一把钥匙摆在你手里面，可能你是家庭主妇，是家里的一把钥匙，你可以开门带全家归向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必得救。你可能是年轻的，像提摩太一样，很容易跟青年人有来往，带领他们在校园的同学当中。你可能是专业的人才，是公务员，你有一把钥匙，你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好好的善用主给你的那一把钥匙？不只是为了开门赚钱，不只是为了升级，更是为了神国，为福音，为大使命的完成。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你可能是做生意的，我过去讲过了，我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讲我曾祖父的一个经验。戴德生来中国不久，在浙江省开始福音的工作。有一天他在船上跟一个青年谈话，这位青年发现我曾祖父是医生，他很有兴趣，他很想学医，所以那一天就问了很多很多问题，他们在一起就谈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戴德生需要下到船里面做一些事情，当他下去的时候，突然从压板上听到喊叫的声音，赶紧的上去，发现这一位青年不小心划一只脚，就掉到河里面，掉到水里面，不会游泳，喊救命，救命！他喊的时候无动于衷，戴德生赶紧的把上衣鞋子脱下来，他自己跳到水里面要救那位中国青年，可是他够不到他，尽他所能就够不到他，到最后没有力量，只好回头上船。 可是一上船的时候就发现船是比较靠近对岸，他看见一些渔夫在那里就捕网，他喊请他们过来把网撒在水里面，看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青年捞上来救他。谁知他们说给多少钱，他说什么，一个人淹死的时候你还问给多少钱，他说没有时间，我们很忙。他们讨价还价，讲定一个价钱，是戴德生口袋里面所有的钱，他们还嫌少，慢吞吞的把网拉过来撒在水里面，其实一下子把那个青年就捞上来了。可惜太迟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当我看那幅图的时候，我不会怪那些渔夫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生命的价值，他们不懂永生的真理。但是我看见一件事情，我看见一个宣教士，他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。我看一些专业的人才，他们是以渔夫的身份过他们谋生，这是他们的职业。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合作，可以救那一位青年。今天我们面对着威德之民，面对着许多关闭的地区，宣教士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他自由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多的限制。可是许多专业的基督徒不受这样的限制，许多做生意的人不受这样的限制。如果我们好好的抓紧那一把钥匙，打开这个门，我们也可以参与完成大使命的圣功。不是放弃，是奉献，你肯吗？请低头祷告。当我们大家低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可能今天主给你一个新的看见，看见年轻的提摩太，看见这位专业的人才路加，家庭主妇吕迪亚，做生意的雅居拉、白吉拉，主就让你看见，你自己也可以成为他手中合用的、重用的器皿。他说：“谁肯为我去呢？”你肯不肯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把我的专业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奉献，把我自己奉献给主，在家，在学校，在我进行我专业的地方，做生意的地方，做你的见证人，完成大使命。如果你愿意，当我们大家低头的时候，请你举手，我愿意为你祷告。谢谢主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 感谢神，是的，感谢神，手放下，我看见，感谢神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是的。最后还有哪一位？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感谢神，感谢主。天父，我们看见复活的主怎样把大使命给了他的门徒，他们忠心地等候圣灵，得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，放胆在耶路撒冷为你做见证。他们的见证有效，有更多的人归向主耶稣。甚至逼迫来临的时候，许多基督徒不能留在耶路撒冷，当他们跑的时候，把福音的种子带去，让更多的人有听信福音的机会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保罗的团队，主啊，今天你给我们新的看见，有许多弟兄姊妹在这里愿意把自己和他们的专业，你给他们的恩赐也奉献给主。主啊，求你悦纳他们的奉献，求主洁净，求主分别为圣，求主帮助他们从今天开始参与宣教的活动，宣教的大使命，就在台北，就在自己的家，在自己读书的地方，工作的地方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同胞太多不认识你，主啊，巴不得他们早日能够归向主耶稣。有许多许多回教徒不认识主，主要帮助我们，透过一些创新的方法，让福音进到别人不能进的地方，完成主你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